听得到吗？OK，Hello，、okay.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OK，感谢神，再给弟兄一个机会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主里的领受，真是愿意神用今天的机会啊、帮助彼此，在神的家中，我们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更能够行出神所要我们所行的。我不知道说你怎么样认识神的，是因为一个因缘际会，一个朋友的介绍，或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邀请，你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是神住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因为神的同在，你领受到神的话语，你看到弟兄姊妹和睦相处的样子，你感受到，最重要是你领受到神的爱，神的接纳，你愿意领，最后在心里一个愿意，然后接受神的恩典，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神同在是一个非常不得了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从圣经起源看起，我们的始祖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从此神人中间的距离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神他并人，你看见在接下去的过程历史中，人不断的败坏，越走越偏离神，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所造的人们。所以在出埃及记29:46，第一次发生这样奇妙的事情，神说他要住在人当中，住在属他的子民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一件事情。因为神他公义神，圣洁的神，他不离弃所有所造的人，他愿意回到人当中，让人从此能够再遇到神，跟神再度和好。你我就是领受这样恩典的人，因为从旧约开始，神带领以色列人，刚开始从会幕，然后接下去从圣殿，一直到我们中间，他亲自差遣了爱子，道成肉身，成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今天在他同在的地方，也被他寻见了，所以我们也成为神子民，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女儿，在神的家中享受他给我们的福气，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你我就是在神这样伟大的计划里头的受惠者，但神这么伟大的一个计划，他愿意回到人当中，再次把人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但他愿意属他的人在他这伟大的计划里面有一份。所以在这边出埃及记31，耶和华跟摩西说，这时候是建在，因为他们在旷野，所以他们是建会幕，也就是说他愿意跟属神的人同行，住在一起。他说他是要找人跟他同工，他愿意跟人在一起，但是他愿意有人在他这伟大的计划里面有一份。他这么伟大的计划，他找谁来建造呢？在出埃及记31:1，摩西就借着他的话语，神借的话语跟摩西说明他要找什么样的人。他首先要找的是谁呢？31:2，他说，看哪，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他找了一个人，是以色列当中犹大支派，以色列有12个支派，他知道是哪一个支派，他也知道他的祖父是谁，他也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然后他知道他父亲最后他要找的人是谁。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从这个支派简直到祖父，祖父到父亲，父亲到儿子，这儿子是他要找的人，这是跨越时间空间他恩典的拣选。怎么说？犹大支派有多少人，他就找到这个人，这个人的祖父，这祖父里面有多少小孩不知道，但是他就找到这个儿子，也许好几个，这儿子里面他有孙子，他的儿子的儿子，就找到他。但是这样的找他， 一般人如果神找你，我不知道说你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两种，一种是拒绝，一种是接受。为什么这个人如果比撒列，他什么情况之下会拒绝呢？他什么情况下他会接受？重点在开始，神说：“看，他的眼睛怎么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经历，看待未来，决定他会不会接受。”他说：“是或是不是？”我们人有很多看法，但我们很多的看法跟神的看法不一样。是很有意思的，神跟摩西讲说看啊，所以先叫摩西看。请问摩西，他刚开始神从荆棘火焰中找他的时候，他怎么看的？他怎么看待自己？他怎么看待神的呼召？他怎么看待前面神的委托？他是说是还是不是？这是问题要回答。摩西怎么回答？他推主，他说不是，不要找我，找别人。为什么他摩西会说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他眼睛，他的看法跟神的看法刚好相反。因为摩西，神说我找你，你可以，我跟你同行，你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神说我找你，我打包票，你可以。也摩西说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以前已经试过一次了，多少年前试过一次，做了杀人我得逃啊，我逃到这边我什么，我已经牧羊40年了，我人生大概就完了，我没有什么指望了，我是以前失败了，我现在已经认了，我已经不要再努力了，然后你给我认知太大，我嘴巴也不会讲话，我有好多好多理由啊，都不行啊。但是在这边神怎么看这个比撒列？他后面如果去数有五个能，有能这个，又能这个，又能这个，又能这个。你如果从神的角度，比撒列如果愿意从神的角度去看他自己的话，那不只是看自己，然后他说能想出巧工，这是未来的，因为很多东西也有他也不会的，他要想啊，他要想说怎么做，他没有做过，他以前也没做过，他也要做，想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很多未知数，他如果把这未知数他用自己角度去看的话，很可能就说不要了，就跟摩西刚开始是一样。摩西看到自己已经老了，看到自己在被牧养很久了，不行了，我嘴巴也不会讲话，找别人吧。看，我们常常属神的人，有没有用神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份？比撒列，他如果用神的角度看的话，他发现一件事情。他会说这是一些恩典的领导他。为什么这么多人，我祖父下来这个家族这么多人，神看上我，让我能够跟他永生这个伟大计划有这么一份，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不知道说各位是不是像我一样，我们家族大概三代就目前为止只有我信主。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家都是就是拜偶像的，在台湾就是传统宗教的，拜偶像的家怎么会出一个能够信神、被信神的人？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如果不用神的角度去想，我会说：哎，都是我的能力，我行。我那时候呢，怎么样，然后过了一个关，我到美国来，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所以可以在这里。但是我若从神的角度去想的话，为什么是我？我们家。弟兄姐妹6个，大家都比我好，我不是最好的人，可能是最坏的那一个，但神就给我这样的机会。如今我来到美国，出本族本家，然后因为在异地的关系，因为各样的关系，最后接触到教会，在教会里被神的爱触摸到，那我愿意信神，归在神名下。 我若用神的角度去看我自己这个人的话，说这全是恩典。我不知道说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若从神的角度思想说，为什么我能够来到这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能够回心转意，说我今天愿意顺服在神的真道之下，说我愿意认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是非常奇妙一件事情。你如果说从神的角度去看的话，神从祖父开始，父亲、儿子，这么三代，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把所有事情都排得好好了，到你这个时候，到时候你就有这样的时候发生，让你在这时候心里就一软，愿意领受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就觉得是我选择神。但是你如果说真正信主以后越久，你就发现说都是神拣选我，很奇妙的。当你真正这样思想的话，你说说神啊，你都是你的恩典，今天你找到我。而且一个怎么还有一件事情阻拦我们，是说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现在有的。然后接下去神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小工，又能什么能什么。所以这个人很能干，他几乎是说当下所有珠宝界的那个顶尖的那个巧匠，对不对？他如果不用神的角度去想的话，试想看看，他请问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什么事情？他是做奴隶的，请问做奴隶的哪有机会给你玩金银珠宝？你玩泥巴应该的，你有机会碰金银珠宝，谁跟你碰？所以当我们今天领受到，如果比撒列他今天想到说都是我能，我本来就很行，我今天所以我努力，我今天在这个机会里面我就学到这个，在那个机会我学到这个，我今天什么都行，都是我行，他不会领受到神的恩典。他说这是都是我自己的，就然后他就不会回应神的恩典，说是你帮助我。但是神在这边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请问是谁让他能够有这么样的机会、这样的能力呢？是神。所以一个人如果认识神久的话，你会说神所有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你帮助我，你给我，你造我造成这样子的，让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加力，让我今天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又是一个恩典。当一个人在走在神道路里面，体会到真正揣摩到神极其大的恩典的话，神找你的话，我们比较愿意说像比撒列，后来比撒列真的愿意去服侍，愿意跟神永生计划有一份。他说是，他不像摩西刚开始说不是，找别人吧，我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我都不行。同样的，当所有的东西在我们手里的话，当我们知道这是属神给我们的，我们还有个挑战，说这是我的，如果不是是我的话，我如果我可以用我这样这么多的能力，我可以给我自己创造很富裕的环境。在比撒列这个例子，他可以留在埃及的，他这么多能干，他可以在最好的珠宝店得最高的薪水，他肯开自己的店，他可以说把所有很多财富都积在他身上。但他就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真正领受神的恩典在他的心里。所以在这边神借着摩西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怎么样看待将来要临到我们的，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一切是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当你我知道这是神恩典照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知道说神这伟大的计划愿意邀请我成为其中一份子，我是有极大的荣耀。当一个人能够回应神的恩典的话，神的呼召就不是一个恐怖的东西，就是一个自自而然的回馈反应，说神是的，我愿意把我有的一份在神的加以伟大的计划中，我愿意有一个参与。但是神，感谢神，在神的家中他呼召了很多这样的人，像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长老们跟他的太太们，如果你去跟他谈，他们会跟你讲说神找他们来服侍属神的人。所以同样的，在很多属在机构里面，所有你去看属基督教机构里面，很多神以千方百计找了非常多很多人，很多他们能很有能力，他们都会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位置，在神永生的家中有这样的一份。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神愿意跟人和好，但是他愿意人，他属他的人，在他这个伟大计划里面有一份。你我如果遇到这样的神，这样的选召，你的我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你如果说看在神本身是呼召人参与他计划的人，所以他找了摩西，他找了比撒列，他也找了萨摩尔小时候神就找他，所以神是呼召人服侍，让人借着人来认识到神的所在的地方，来认识神。所以神从历史上就是这样的作为。同样的，耶稣找门徒，然后他最后升天的时候，他也找所有的门徒来说：“你来替我得人如得鱼。”同样的，圣灵也找人，圣灵给人的能力显在使徒行传1:8，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各地做我的见证。所以神是找人参与这个伟大计划的神，但是我们不一定听见。但是如果长老们他听见了，他来跟问你，请问你的回答是什么？说对不起，我没听见。试想今天神跟摩西亲口说了，摩西说我找他，那他还没听见没有关系，摩西就去找他，找比撒列。哎，比撒列啊，好消息，神找你哦。就比撒列说我没听见，没有找我，这样合理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说，每一个当神的选召如果透过一些人一些事，我们要思想，我们要祷告，我们愿意每一个人在神的恩典里面多思想。那我们当我们知道神何等大的恩典临在我们这个微薄人身上的时候，神的选召到了的时候，你我会乐意去接受，愿意在神的家中尽我们能做的那一份。所以我们看到比撒列，神找他，他是非常适合的人，他什么都会，金银铜珠宝木头什么都会，太棒了，那就他做，他一个人给搞定。神是这样子的作为吗？照 理论上对，因为这个人什么都会做，他就可以做，他总就会把它做掉。但是我们思想说，如果前头你去看神跟摩西讲的这些敬拜的规矩，所以所有的需要的在会幕所需要的东西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精密。如果你只让这个人去做，照常理来讲你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就很久很久才可以实现，所以不合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边神说第六节，我分派但支派亚西撒莫的儿子亚赫利亚伯与他同工，所以表示神在讲一件事情，在服侍神的人里面他也有需要，他什么都能做，但是他需要同工，这是非常巧妙的事情。所以你知不知道长老们或者执事们需要同工？你可以说啊，反正你跟神关系很好，你都可以做就好了。其实这不在神的心里头，神是要人，神是需要人来造就神的生命。这是为什么神说我派但支派中的亚赫利亚伯与他同工。每一个人在神的道路里面走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敌人攻击，有时候会信心软弱，每一个人都需要同工的帮助。同工，我不知道说你理解是什么。一件工作如果两个人分一半，你做一半我做一半，那兜起来就完成，这是同工吗？当然一起做事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神在这边讲的这个同工，他不是一个做事，他是一个说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他在这边的话你跟他在一起，这就同一个事。他之前在讲是挪亚与神同行，那个是叫做是同工的原来的意思，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某这个人的身上，这叫同工。我不知道说你我有没有神给我们一些感动，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些需要，感谢神，这个伟恩新的即将成为新的执事，他有一个关怀。如果你有这样的看到的话，愿意你加入伟恩的那个服侍的团队。但是我们常常关怀只关怀新人，其实老人也不是老人，在主里面久的不一定老，在主里面久的更需要同工。同工不一定是做事，最最重要是有人愿意花时间在他的身上跟他走一段。所以在这边讲神跟亚赫利亚伯讲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说，他的对象是神选召的人，那目的是这选召的人身上陪他走一段，让他能够成全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同工。我不知道说你我有没有神给我们一些感动，说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服侍神久的里面，他有时候会很常会孤独的，不要是因为长老你就觉得他是独行可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那时候造亚当的时候说这个人独居不好，给他造个夏娃。同样的，我们在当一个人愿意回应神呼召去来在神的家中尽一份的时候，他常常有时候信心软弱，有时候是敌人的攻击，他需要人了解他，需要有人跟他同行一阵子。所以亚和利亚伯在讲神的家中很重要的一份子，就是愿意花时间在弟兄姐妹身上的人。我不知道你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这个月初到德国去出差，有机会去拜访我们支持的德国宣教士牧师师母，牧师不在， 但是师母我就跟他有一些我跟他同工，因为他在带那个有个查经班，我就去，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就去参加，我就到他们那个城去。师母就分享一件事情，他那时候在纽伦堡时候听到有一个从大陆来的女孩子留学生，她得血癌，她还不认识神。那这个师母呢，她心里就有感动，她就愿意花时间去跟这个人，这个女的小女孩，去跟她分享神。她刚开始去的时候，这个女的不接纳她，你说你来干什么？你讲这种我听不懂。她最后师母跟她分享了诗篇23篇。诗篇23篇，要我是我牧者，我必不是缺乏。那很奇妙的，因为这个姊妹，这个女的现在是姊妹了，她就血癌嘛，所以她身体就她需要做 chemo 啊，化疗，她就身体每况愈下。她有一次就突然间，那这个我们这个师母就一直对她有心，隔一阵就去拜访她，她愿意花时间在她身上。一直拜访他，但是有一次，但这个人一直不信。但是直到有一次，这个突然间，这个人，这个女的，她莫名其妙发高烧，快要病危了，好一阵子，医生找不出原因。结果这个人，他做梦的时候梦见他在草地上，有一个温柔的人伸出手来说：“你把你的手交给我，我带领你。”哇，他就很不愿意。这个女的从她在梦中就挣扎，她昏迷很久，因为这个医生都已经下病危通知了，她昏迷很久，她就医生就说就听天由命，那她就不愿意，一直不愿意。她说她怕这个人看起来很慈祥，但是我不认识你啊，你怎么带我？我怎么信得过你？我怎么可以把手交给你，让你带领我走呢？结果。到后来他挣扎了半天，最后心一动就手伸出去，那个手一被一牵他就醒了。结果我们这个师母呢，下次再去见他的时候，他的心就这个女的的心就动了，他就你刚刚跟我讲那个诗篇在哪里，我要多读神的话，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讲的是真的。然后这个人最后很奇妙的他就被医治，然后她现在，她也是我们一个组内的姐妹。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师母愿意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她从不信，一直到经历神，一到最后坚信神。同样的，我们在组里很久的人，我们也需要人陪我们走一段，特别是当我们低谷的时候，是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彷徨的时候，如果有人陪我们走一段，这是在主里面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你我愿不愿意做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神里面的话，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他遇到一些事情的话，我也是受连累，我愿意跟他再同走这一段路子，让他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经过，这是极其美的极其好的事情。神的家中如果常有很多这样愿意陪人走一段的，这个教会一定是神同在人都可以看得到的事情。你我愿不愿意成为像亚和利与亚伯这样的人，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在人的身上，在神的子民身上，特别是这些爱神的人，让神在他的身上把心意成全。所以神早用恩典呼召很多人在神的伟大计划有份，神也选召一些人是爱人的人，是爱神子民的人，来帮助成全众圣徒。那但是神只不止找这样人，他还找一些人，什么样的人？ 在31章第6节的后面，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你我有没有智慧？我相信我们如果说从属世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能够在弯曲存活都是不得了的，在人里面都是有2-3把刷子以上，这是在人说有比较有成就，比较能够拥有很多东西的。那但是在这边讲的这个智慧是这样的智慧吗？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很能够讲一些道理，或者很有成就，他是讲这样的事情吗？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他说这智慧是关于什么？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所以是跟神有关系。他不是讲世界上的智慧，他是讲这个人认识神。认识神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知道神的心意，他说一切所吩咐的，然后神，他认识神，神的关系里头，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你我知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不是神有兴趣的东西。在这个例子里面，神的心灵是他愿意回到人当中，让人跟认识他，罪恶被解脱，然后重回到神的怀抱里头，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计划。你我若在这个伟大计划有愿意有一份的话，我们会知道神的心意。我若只想要追求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神不一定会跟我讲他的心意。所以在这边他说我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所以这个人表示说他的智慧是认识神，而且他不只认识神，他还愿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这就不是所有的人了。什么人会愿意有这样智慧，说我愿意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他一定要认识神到一个程度，说他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我把它放在神的手里的话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第一个我要愿意，第二个得到的果效是什么？他说我更使他们有智慧，意思说我这个东西本来是这样的话，我放愿意拿到神的手里，第一我信过神，我知道神不会偏待人的，我今天拿到手里我不会吃亏的，我今天放在神的手里，然后他得到的果效是更使他们有智慧，意思说神还会加倍的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但是神所赐的福气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智慧是不只是认识神，更是有一个信心去经历神的信实。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就说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3章19节说，这世界上的智慧神看起来愚拙，如经上所说，主教有智慧人中自己的诡计。所以世界上的智慧是为自己营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堆在我身上，所有人都看到我有的，那我就好。如果人家比我好的话，他就更有智慧。但是神里的智慧不是这样，神里的智慧是说，我不只认识神，我更愿意信靠神。我愿意信靠神到一个程度，我相信神会让我经历一些事情。什么？在我摆出去的东西里面，神的祝福是加倍，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在5饼2鱼的例子是最明显的？一个小孩子5饼2鱼就他午餐，我如果来吃的话可以吃几顿？一顿。如果大家在人们，耶稣说哪里有食的东西，这个小孩子就把它藏起来放在后面，然后躲在一个角角自己吃掉。 晚一顿。但是今天感谢神，这个五饼二鱼拿到耶稣手里，然后喂饱多少人？5000。这小孩有没有吃饱？吃饱，对不对？他自己有没有吃饱？他有吃饱吗？因为他说还有剩嘛，剩12个箩筐，对不对？是不是剩12个箩筐？那12个箩筐，假设大家比较有良心一点，不欺负小孩子的话，这个饼是他出的，12箩筐给他，合理吧？饼从他出的嘛，12个箩筐给这小孩子，请问他得到的是多少倍？算不清楚，他大概可以吃一个月，也许，我不知道。但是这就是在讲一个天国的道理，就是说你愿意把你手上所有所愿意给神用的放到神手里，让神试试神看看，让他来用，然后用不只是我自己得益处，很多人都得益处，我可以看到那个果效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是信实的，所有一切我们愿意心甘情愿放在神面前让神来使用的东西，神的祝福是加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鼓励弟兄姐妹来服侍，因为服侍里头你会经历这样的东西，你就发现说我本来没有的智慧神加给我，我本来没有的能力神加给我。你知道说大家如果是参加查经班的，请问你知道谁的得益最多吗？带查经的那个人，对不对？你如果有带查经你就知道，因为你得时间先思想神的话，你要先吃下去咀嚼，然后你才能够带。你是第一个受第一些，首先是第一个受益，第二个你领受更多，因为你平常就要想，你不是当下去想的。当敬拜里头谁的感动最大？领敬拜那个人，刚刚瑞是最感动的。如果你有带敬拜你就知道，因为你得事先之前就思想，你不当下就选3条歌就唱，不是这样子。平常周间当你轮到之前你就得准备，那我们乔伟弟兄是最好的例子，他好早以前就祷告准备，他的领受最多。为什么？因为神的信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在把天国道理讲得很清楚，说每个人都给才干，天国道理，有人给5000，在马太福音25章，天国道理，有人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然后要这些人去用，要用的，结果主回来的时候，5000的也赚5000，2000赚2000，神说你是忠心的仆人，但是如果这个一千的人呢怎么办？他做什么事情啊？他藏起来不用。然后最后耶稣给的结论，天国的道理，马太福音25:29，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这就是神的心意。所有你我们刚第一当你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恩典的供应，然后你开始对神的子民有一个关怀的心，因为神的灵感动你，因为神爱他的子民。每一个弟兄姐妹神放在我们周遭不是无缘无故的，你愿意，我们愿意陪他走一段。那在这边如果你觉得你不是的话，这边开头一些讲，凡有智慧的，凡是谁？ 所有的人，所有认识神的人。所以你如果不是第一种你做了神恩典的人，你也不是第二种愿意成全圣徒的人， 你就会是第三种。因为神有给你了，神已经给你很多了，凡是所有信神的人，你我所有一切都神给的。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把手上所有的一些拿到神的里面，也许是我的时间，也许是我的精力，也许是我的金钱，在神的家中一起来建造神的家。你可以看到神给你的祝福超过你所求所想。1669年，英国伦敦重建圣保罗大教堂，那个建筑师叫克里斯多夫爵士。相传在建造的过程中，他有一天去视察，那刚好是休息的时间，他看到三个工人坐在地上休息，他就很好奇跟他们一些交谈。他问他们同样的问题，问到第一个人，他说：兄台，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人回答说：我就是工头给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他就问第二个人说：兄台，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二个人说：我来这边就是为了养家活口，挣一口饭吃。他问第三个人说：你在这里，兄台，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人跟他讲说：我在这里是参与一份建造宏伟敬拜永生神的殿，让所有的圣徒在其中遇见神得造就，然后神的家在这里彰显。我不知道说我们这一生是像第一个人，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就了了这生呢，还是第二个，我就是为了养家活口，还是说我们像第三个人这样子。我们知道神已经凭恩典拣选我们，那我们今天本是何等样的人，今天被神恩召选到神的家中，然后愿意在神知道神选我，我是极其有用的，我是极其宝贵的。然后在神的家中，你看到这么多爱神的人，他们有时候失丧，有时候遇些事情，你有没有那个像耶稣一样关怀他们的心，愿意陪他们走一段？然后你愿不愿意把所拥有的一切，所拥有的放在神手中，来知道来经历神的信实，让神的祝福加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原有的智慧更加增加，更了解神的心意，愿意在神的家中让神的家更加的荣美。我们祷告，感谢神啊，都是你的恩典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恩召中认识主，看顾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思想你的恩典，常常知道说你怎么样带领我们，你知道你的信实，源于你的爱激励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你把我们放在一起是为了彼此造就，让我们愿意陪人走一段，愿意真的凭着信心把你愿意把我们手中的一份放在主手中一起来使用，知道说主，你让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的不只是现在，是要我们建造我们以后永永远远跟你同在的那个喜乐，知道说我们今天手是松的，愿意在主的家中有一份的时候，你加倍的祝福，让我们更能够经历到你的信实，更能知道你的慈爱，更能够知道你的恩典更能够经历这些东西，我们的灵就被激起，我们就知道在共同在主的家中愿意一起来建造主给我们这个家，就是你爱子的身体，让我们在这家中尽上一份，彼此搭配中间，让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中间彰显，让人见到来到当中的时候就被你所得着，因为你就是要爱世人，愿意为世人 摆上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爱子，让你的家更加的柔美，让南谷在这里不只是一个教会，是你同在的地方，让人在这里一起同心来敬拜你，来服侍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求，阿们。